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今年快70岁了，但我无病一身轻，因为我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受益。我经常会告诉有缘人大法真相，告诉人们法轮大法是正法，相信大法好，就会驱病健身，遇难成祥。今天我给大家讲讲我大哥跟着我在大法中受益的故事。我大哥住在外地，几年前回本地办事，我给他讲大法真相，他不认同，说自己就相信中共的无神论。然而大哥后来身体有病了，不能吃饭，上不来气，住进医院，靠打针维持生命。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亲人们都去医院看望他，见他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了，他已经不能说话了，用笔写道：“我饿，吃不了饭，我会饿死的呀。”家属们强烈要求医院给他下鼻饲，然后他下了鼻饲，3天后出院回家看情况，其实就是等死。大哥后来回了本地，我去看他，又给他讲了大法真相，告诉他真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得到福报，身体就会好。因为法轮大法是佛法，是正能量，常念就会得到神佛的护佑，灾病远离，身体就会康健。大哥半信半疑地念了，身体逐渐康复，能基本自理了。后来大哥经人介绍又找了一个后老伴，请人办了酒席，吃了饭就搬到后老伴家住去了。有一天我去看大哥，大吃一惊，只见大哥已经瘦得脱相了，只剩皮包骨了。问他怎么回事才知道原因，原来他搬到后老伴家不久就犯病了，又吃不下饭，上不来气了，到处求医问药也不好使，后来找了一个民间会看的给看了，说是后老伴死去的丈夫不让他们在一起，如果在一起就要弄死大哥。那个会看的还给了大哥一个黄色的符，让他每天不离身的带着。大哥回家后不见好转，又带着后老伴躲到农村老家去了。1星期左右，据说后老伴的死鬼丈夫又追去了，没办法，又回到本地，在后老伴的附近买了房子。还是不行，因为马上就要过年了，后老伴就说 自己先去外地女儿家过年，先躲躲，等过完年再想办法把死鬼丈夫送走。就这样，等我见到大哥时，他已经瘦得不成人样了。我说，大哥呀，你以前就是相信所谓的无神论，不相信其他的，你看看你现在遇到的这事，不就是说明有这些东西存在吗？这不就是鬼吗？有人就有鬼，有鬼就有神，就有更高级的生命存在。你怎么忘了我给你说的？你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有更高级的神佛保护你，这些低灵烂鬼就不敢靠近你了，你就会好起来了。你快念，真心念。大哥马上就开始念了。过年时，我给大哥送饺子，看见他已经完全恢复了，满面红光，精神头上来了，还比以前胖了。大哥看见我高兴极了，说这法轮大法太神奇了，我好了，这回我是真信了。后老伴儿从女儿家回来后，看见老伴儿都好了，高兴地做了三退，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还乐颠颠地把我给他的护身符很珍惜地带在身上。这件事彻底打破了他们无神论的观念，相信了有另外空间生命体的存在。打那以后，老两口再也没有发生什么不好的事，一直平平安安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今天故事的主角是87岁的老太太，她一大家子五代66口人一起吃饭前都会有一个特别的举动。这个特别的举动是什么呢？他们又为何会这样做呢？我们来听听今天的故事。我是山东省烟台栖霞市人，我有八个孩子。年轻时我就犯了严重的胃病，晚上吃点饭肚子就难受，我摸着干瘪的肚子就觉得肠子一根一根的硬邦邦的，痛苦很长时间才能睡着觉。我的孩子又多，我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一天一天挨过来的。50岁那年，我的胃做了一个大手术，可还是不行，还是疼。大儿子带着我天南海北的去了不少医院，钱花的不计其数，还是不见好。我大儿子说，俺这是拿钱买了个妈妈。我70岁那年，也就是1998年3月的一天，我女儿对我说，她学法轮功不长时间，尿毒症就好了。说着，女儿就打开大法师父的教功录像让我看，我就看了大法师父演示第一套到第四套的功法。到第五套进功时，我情不自禁地说，这个师父就是个神，可惜我没文化，学不着。女儿一听就说，你要想学，我帮你。女儿给我买录音机，我天天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天天练功。 没想到十天半个月后，我50多年的老胃病就好了，我的肚子不再硬邦邦的，我开心地摸着软软的肚子，舒服极了。我这才体会到什么才叫健康，才是幸福。2010年11月，有一天晚上，我站在炕上拉窗帘，一使劲儿，我的头往后仰，接着就摔倒了，什么也不知道了。醒来后，我发现自己躺在地上，但我忘了发生什么事，我以为自己在山里。但我再看看周围，有沙发、组合柜、钟、窗帘。我想了一会儿，想起来了，我是从炕上摔到地上了。我拉窗帘的时候是8点，现在是10点。原来我昏死了2个钟头。这时我自己单独住，我心里就对大法师父说：“师父啊，您让俺哪个儿子来照顾照顾我吧。”没想到第二天，大儿子真的来俺家了。原来大儿子昨晚心里七上八下的不舒服，就像有什么事似的，一晚上没睡着觉。天刚亮，儿子眼睛突然蹦蹦跳个不停。大儿子想，能有什么事呢？是不是我妈出什么事了？于是儿子来到我的住处，敲门，见我没反应，又敲窗，也没回应。大儿子料到我出事了，他赶紧叫邻居开门，就从邻居家翻墙跳过来。一看我昏迷不醒，脸色蜡黄，坐也坐不住，他打电话叫来我的四儿子，兄弟俩商量要把我送去医院。我一听，赶紧说：“我没事，我有师父管。”这时学大法的女儿也来了，女儿说：“妈，你不去医院，上俺家吧。”我说：“去你家。”大儿子一听，大声地对妹妹吼道：“如果妈妈有个3长2短，我跟你没完。”女儿说：“如果妈妈好了呢？”大儿子说：“如果好了，就是大法的威力，你必须一天一个电话告诉我妈妈的情况。”女儿雇了出租车把我拉到她家后，女儿对我说：“我去包饺子给你吃。”女儿转身去厨房的功夫，我就坐起来了，一会儿我又能下地了，就是费点劲，还是全身疼。晚上睡觉，我做了个梦，梦见我去拔一颗大苦菜，一个没有尾的大头怪物就盘在大苦菜上，怪物的头很大，我吓坏了，我赶他走，他不走，我大声地喊：“师父，快让这个东西走吧。”这时我听见空中传来一个声音，和大法师父的声音是一样的，这声音对怪物说：“你走不走？”那个怪物说：“我走。”这时空中的声音说：“你什么时间走？”那个没尾的大头怪物说：“我后天走。”果然2天后我完全好了。大儿子听说我全好了，他不相信，他来女儿家一看，我端端正正地捧着转法轮书看呢。大儿子什么话也不说，就是咧着大嘴笑。从此以后，大儿子见人就说：“法轮功不服不行，我妈都磕到那样了，眼看不行了，信法轮功就好了，太神奇了，一分钱都没花。”2012年8月13日，我从儿子家出来，走到大街上跟人说话，俺村一个骑摩托车的就从后面撞了上来，车轱辘从我胯下压过去了，我倒了，骑摩托车的人也倒了，跟我说话的人吓坏了，赶快过来扶我说：“老奶奶，没事吧？”我说：“没事，手上擦破点皮肉。”可是那摩托车撞碎了，骑摩托的人非要雇车带我去四口卫生院包扎， 我说没事。三儿子跟四儿子听说我被摩托车撞了，吓得了不得。他们赶到一看，我好好的，就是手有点皮肉伤，也就放心了。俺村的人知道后都说，老人多亏学大法，不学大法哪行啊，这么大岁数的人就是平地摔一下也不行啊。2013年11月，我大儿子借了10,000元钱去外地买回5头品种优良的羊，没想到几天后羊就被人偷走了。大儿子家里不富裕，他心急火燎地到处找。以前大儿子被一个收废品的开着农用车撞出4米远，腿和膀子都磕坏了，但骨头没事。收废品的从怀里掏出仅有的400元钱硬要塞给大儿子。我修大法从不讹人家，大儿子也跟着我一样不讹人家，也没要人家的钱。我知道儿子的羊不见后，就求大法师父说，师父，我学大法按大儿子支持，他出车祸也没要人家的钱，求师父加持帮帮忙，把羊放回来吧。大儿子四处找了2天也没找到，垂头丧气地回来了。我说，我求师父了，能回来。儿子哭丧着脸说，谁偷家去还能放回来，肯定没有了，求也没有用。我说，有师父管，不会没有。第3天，俺村有个卖豆腐的人对大儿子说，纸房村有人捡了5只羊，到处打听失主。我告诉他，俺村某某丢了5只羊，他叫你去认认。大儿子急忙跑去，一看果然是自己的羊。大儿子拿出1000元钱酬谢了人家，高兴地把羊拉回家。大儿子对我说，多亏你求你师父了。四儿子和媳妇是务农的，农闲时夫妻俩开着手扶车到山里拾柴。有一回上坡转弯时，手扶车头突然不转了，这时旁边就是刚打的机井，满满一井水。突然间一股力量推着四儿子和媳妇跳到了安全地方，夫妻俩都没伤着，手扶车也没损坏。我问四儿媳，你知道为什么没磕坏呀？四儿媳说，俺知道，您学大法，俺跟着沾光了。2015年，我87岁了，别看我岁数大，可我身体健康，我的眼睛看别处花，可是看大法书一点也不花，清清楚楚的。我知道，如果我没修大法，我这条老命早没了。我们全家5代66口人全都支持我学大法，我每天吃饭的时候都要先敬一敬大法师父，请师父先吃。有时儿女辈孙子辈们请我到他们家吃饭，我也会捧起饭碗先敬师父。儿孙们就说，您师父的像也没在这里呀。我说，我走到哪里，我师父就在哪里。从此以后，我捧起饭碗敬大法师父，晚辈们也都个个齐捧饭碗或端起菜碟共同敬师父。有一年我在二儿子家里过年，正月初二这天，孙子孙媳妇、外孙子外孙女、外孙女婿都来了。中午儿媳做了一大桌子好饭好菜，吃饭前大家看我端起了碟子，全家人一起手里端起好菜好饭，齐说敬师父，一家人都很开心。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36年前的那个夏日傍晚发生的事情，我至今记忆犹新。1996年6月夏至日的傍晚，我和丈夫同时开口说了一句话，我们到书店去吧。走进书店，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摆放在前排书桌上蓝色封面的书《转法轮》。我捧起就看，师尊的法相似乎熟悉，论语精辟，句句扣心。一个直觉告诉我，今天就是为这本书而来。请回榜书，我从晚上八点到十二点看了一半，第二天晚上又从八点看到十二点，看完第一遍。合上书，激动与平静交替着。第二遍我看得较慢，边看书边对照书中领悟的法理，查看自己的不好思想与行为，明白要把这些不好的东西丢弃掉。从此我走上了返本归真的修炼之路。从此我的全家乃至家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物欲横流、道德滑坡、乱象丛生的世道中，能顶住逆流，回归传统，子孝习贤，儿孙满堂。我是父母膝下的小墨女，兄姐身边的另一位小妹妹。宠爱之下，我变得自私、妒忌、轻傲，不懂得关爱他人。长大后婚嫁，丈夫有三个弟弟、三个妹妹，他是长子，加上公公、婆婆，这一大家子怎么办呢？我硬着头皮嫁到夫家。好在当时我在娘家也看到一些传统文化的传承，想想我的大嫂、二嫂是怎么对待我的，我也学着去对待夫家弟妹，大嫂、二嫂怎么对待我爸妈的，我也学着去对待公婆。学了法轮大法，我努力按照真善忍去实践。夫家有三个女孩相继要出嫁了，婆婆想给女儿一床嫁被和我商量。我琢磨婆婆的心思，她没有能力给每个女孩都办嫁妆。我回家与丈夫商量后，和婆婆说，这事儿由我们去置办，钱我们出，以婆婆的名义给每个女孩一床嫁被。按照传统的理念，由龙、凤、双喜、白子图案组成的织锦缎丝绸被面，松软的纯棉花胎，条纹布被里真丝红被线缝制成的无结嫁被，洋溢着美好、善良、光明的气息。
像烛光给新人新房带来了新的希望。没想到这一下婆婆高兴，三个嫁娘高兴，每个大人小孩都高兴，真是皆大欢喜。公公患有职业病，长期住医疗院，丈夫每天都去照料他。我给公公打毛衣、毛裤，翻制丝棉裤，添置夏凉被。公公在医疗院里总是夸我好，说我明理。他知道我修炼法轮大法，把法轮大法介绍给医生，医生要看大法书，他叫丈夫问我要大法书借给医生。公公去世后，丈夫去照料婆婆，我们和婆婆不住在一起，有次看到婆婆在穿孙女儿不穿的衣服，想到婆婆年岁大了，不会自己去添置衣服，于是我着手给婆婆购买衣服，从内衣到外衣，从上衣到鞋袜，从丝、棉、毛、麻都配备足够的数量，婆婆在任何季节都有相应的衣服可穿，旧棉絮换上新棉絮，床上用品样样俱全。婆婆想念大女儿，时常会问我，大姑娘那里你去了吗？有一次我去大姑子家，大姑子托我带一包笋干给婆婆，我一看笋干已发霉了。大姑子平时生活很简朴，可能时间放久了她没发现，可这是她对母亲的孝心，我收下了，但是我也不能把这发霉的笋干给婆婆呀，于是我到大超市里挑选了一包与这包笋干规格相似的好笋干给婆婆送去。婆婆看到大女儿的笋干，心里舒坦甜蜜，我为他们的母女深情而高兴。大姑子骨折，我去看望她，同时带去婆婆的关心。大姑子拉着我的手说，婆婆经常在她面前说，你大嫂人真好。大姑子说，婆婆在女儿面前夸媳妇儿，不用多说，这媳妇儿一定是好的。婆婆去世后面临房屋遗产分割，小叔子住房出现危机，丈夫和我挑起长兄为父长嫂为母的责任与担当，从道德仁义层面决议我们的应得遗产份额给小叔子。很快大家达成协议，除两位妹妹有特殊情况外，其余兄妹都愿意给小叔子，小叔子平稳度过当时这一关难。弟妹们都说，大哥大嫂没私心，办事信得过。感恩师父传给我们法轮大法，教导我们按照真善人做真心为了别人好的好人。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他们为何忏悔？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8日。常言道，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确实的，尤其在专制暴政下，当人们听到看到的都是被加工过的一个个所谓的主义，都是被灌输的一个个所谓真理，人们会不知不觉被社会乱象所带动，甚至随波逐流。在漫天的谎言下，很多人会撒谎骗人并习以为常。在全民武斗的狂热运动中，有的人可能会抡起棍棒，以打人害人为乐。而在举国诽谤佛法时，不少人可能会盲从，参与诋毁。50多年前，中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十年浩劫，中原大地发生了太多的闹剧、悲剧、惨剧。在那时，师生反目，夫妻揭发，武斗群殴，揭发批斗，日日发生，习以为常。我们先来看一组镜头。在北京中学生的一场红卫兵武斗中，16岁的王继玉挥舞大棒，打死了一位19岁的青年。43年来，王继玉常常在黑夜中惊醒，不断问自己，我打死人这事儿该怎么算呢？2011年1月，经过40多年内心煎熬后，已经62岁的王继玉选择站了出来，向世人说出了自己的罪。忏悔太虚了，我不求原谅，我认账，活该受折磨，遭报应。说出来是为历史留下证据。镜头二，福建省泰宁县68岁的雷英郎，对于自己当年戏弄侮辱所谓走资派的行为很惭愧。他说，多年后通过反思，认识到我的作为很卑鄙，侮辱了他人人格，追悔莫及。我们再来看镜头三，陈毅之子陈小鲁在著作《陈小鲁反思文革真诚道歉》中称，我作为当时八中学生领袖和校革委会主任，对校领导和一些老师同学被批斗、被劳改负有直接责任。陈小鲁还说，我的正式道歉太迟了，但是为了灵魂的进化，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民族的未来，必须做这样的道歉，没有反思谈何进步。刚刚提到的王继玉、雷英郎、陈小鲁，他们为何忏悔？因为经历混乱浩劫后，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共当局的宣扬、民众的狂热、上级的指令都不能成为他们批斗、打人、伤人的理由，他们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那些丧失了人性、违背了道德的行为，就是伤天害理的罪孽，也是自己必须背负的十字架。从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已经长达23年，这场迫害至今还在继续。据民慧网不完全统计，目前已被迫害致死的、可以查到名字的有近5000名法轮功学员，还有更多查不到名字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他们生前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迫害，比如潍坊市政法委官员、法轮功学员江国波生前遭77种酷刑迫害，被折磨得死去活来39次。而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共体制内人员，在认识到自己所作所为是违背天理良知的时候，不少人在不安与恐惧中也选择了忏悔。甘肃省会宁县法院女法官妥玉英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后不久罹患癌症，临死前她意识到 是自己作恶，破坏法轮大法，迫害法轮功学员，才遭此报应。最后，他在痛苦中死去。贵州省一位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政法委领导，他原本健康的儿子突然得了突发性绝症，命悬一线。当地法轮功学员得知消息后，给这位政法委的领导讲了法轮功真相。这个政法委领导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立即向法轮功创始人李大师忏悔，请求李大师的原谅。结果这个领导的儿子转危为安，之后这位领导暗中保护大法弟子，为自己和家人积德积福分。刚刚谈到的这些中共体制内人员，他们为什么忏悔？因为内心的良知让他们自责，内心的惶恐让他们不安。法轮功学员为了挽救被谎言毒害的众生，才冒着危险去澄清事实，苦口婆心讲述真相，而迫害者追随中共，让法轮功学员的处境雪上加霜，无异于落井下石。人为万物之灵，是因为人有恻隐之心、怜惜之心，而当人害人、人整人的时候，真的是禽兽不如啊。惭愧是对自己的剖析，忏悔是对错误的自责，致歉是对他人的愧疚，但是这些都无法挽回逝者的生命，无法弥补家人的痛苦，无法抹去自己的罪恶。当一个人参与了对法轮大法修炼者的迫害，就造下了人神共愤、天地同谴的罪孽，无妄之灾就可能随时降临这个家族，还可能祸及子孙。而唯有守住良知善念，不随波逐流，才能为自己和家人守住福德。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他们为何自保？朋友大家好，在今天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里，我们来谈谈苏轼敬天知命以苦为乐的故事。中国有一句谚语，人的命天注定，然而在年轻的时候，人们却往往对改变命运充满了期待，当岁月流逝，物是人非，面对命运之手的安排，又往往充满遗憾。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却有敬天知命、循道而行的说法。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智者，他们在困境中觉悟真理，在命运抛下的苦难中返本归真。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北宋眉州眉山人，曾任翰林学士，官至礼部尚书，仅20岁就成为进士，在388人之中几乎名列榜首，被皇帝誉为宰相之才。他直言敢谏，锐意进取，享有一番作为。用他自己的话说，嫉恶如仇，欲有邪恶，则如蝇在石，吐之乃已。然而在他激流勇进之时，一场牢狱之灾却把他从人生的顶峰推到了谷底。公元1079年， 发生了著名的乌台诗案，有人指称苏轼在诗文中诽谤朝廷，诬陷者千方百计罗织罪名，想把苏轼置于死地。苏轼被捕入狱，被关押四个多月，免于死罪的苏轼被流放到黄州，物质上的贫困却使得他有机缘躬身静思，直面人生的起落。据《冷斋夜话》记载，在苏轼被谪去往黄州的路上，发生了一件事情。当快要抵达均州时，苏轼的弟弟苏辙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与云安和尚、圣寿寺的聪和尚出城迎接五戒和尚。第二天谈起来时，云安和尚、聪和尚也都道出自己做了同样的梦。苏辙抚掌大笑道：“世上果真有三人做同样梦的事，真是奇怪啊。”当他们见到苏轼说起这件事时，苏轼说：“我八九岁时曾梦见自己是个出家人，往来于陕右地区。我母亲怀孕的时候，梦见一个僧人前来投宿，那个僧人瞎了一只眼。”云安和尚说：“五戒和尚正是陕右人，瞎了一只眼。他老年在高安游化，后在大禹圆寂，算起来他圆寂已经有50年了。而这一年苏轼正好49岁。”在他的诗作《南华寺》中曾写道：“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炼，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浅。”在过去的佛家修炼中，往往是累世修行，一世修不成，转下一世接着再修炼，历史上这样的事例非常多。正是在黄州期间，苏轼回首审视自己的命运，并开始潜心研习佛法。到了黄州，苏轼从未遇到过的艰苦困顿的日子来了。苏轼是清官，两袖清风，到了黄州，全家人的吃饭成了问题。一开始，每月把仅有的一点钱分成30份，挂在房梁上，每天早上用画叉挑下一串，做当天的生活费，然后将画叉藏起来，后找到一块废地，荆棘瓦砾，满目疮痍。苏轼别无选择，带领全家老小清除瓦砾，革除荆棘，深挖细整，终于整理出50亩田园。看到苏轼有了田地，四邻相率祝举杯，人人知我囊无钱。在辛苦劳作之外，苏轼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他在《东坡志林·人生有定分》中写道：“亦人生自有定分，虽易饱，亦如功名富贵不可轻得也。”意思是，难道人生有如天定，就是能吃饱肚子这件事也和功名富贵一样，并非轻易就能得到吗？物质的匮乏却可以造就精神的升华。在困境中，苏轼以苦为乐，从不悲观。他写下了下面这首词：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胡文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前所未有的困难中，苏轼却悉心关照着身边的每个人。家童白天太累，晚上回来敲门敲不开，苏轼就独自到了江边。长恨此身非我有， 何时忘却盈盈？这个典故出自庄子，汝身非汝有也，权如行，暴汝生，无使汝思虑盈盈。人的身躯只是一个物质存在，并不是真我。世间盈盈之事，只不过是名利情仇，不值得留恋。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人生如一叶扁舟，随遇而安，超然物外，即是心安。在佛教看来，身体是皮囊，心为身类，心为身腹。当面对苦难，泰然处之，才能见到其他不同的真实物质和境界的存在。公元1084年，苏轼从黄州折贬往汝州，途经九江，见到了奇美雄伟、氤氲变幻的山景，名满天下的庐山。于是他写下了著名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诗人寥寥数语，却道出了这样的一个道理：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角度，所见都不会相同。即便当下感受再真，也都不是事情的本来面貌。诗人写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人站在自我的立场，往往看不清真相，唯有放下观念，才能突破局限，放下自我，才能看见真我。苏轼曾经在一篇名为《超然台记》的文章中写道：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复，如戏中之官斗，有焉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大意是说，人们局限在事物之中，而不能站在其外。事物本无大小之别，如果人只是从内部来看它，没有不觉高大的。它以所谓的高大的形象横在我们面前，那么我常会眼花缭乱，反复不定了，就像在缝隙中看人争斗，又哪能知道谁胜谁负呢？因此心中就有了好与不好的区别，忧愁也由此产生了，这不令人非常悲哀吗？经过了黄州的百般艰辛，苏轼的精神世界升华到了新的境界。世间万事万物的存在，无论高低贵贱，都是值得珍惜的。他在《前赤壁赋》中写道：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事。就是说，何况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若不是归我所有，即令一毫也不能取，只有江上的清风以及山间的明月，耳听到的声音，眼睛看到的景色，取之不被禁止，用之不竭，这是造物主的无尽宝藏，是每一个人感知天地大道的凭借。在中国画艺术中，往往以山水为主体，宏大高远，而人很渺小，正是体现了古人对于宇宙造化的敬畏之心。 人并不是大自然的主体，只有主宰着天地万物的造物主才应是世人敬畏的根本。苏轼集中在诗词文赋中，造物一词共出现59处。在一首诗中写道：造物之无久念归，四连衰病不相违。造物者知道我修炼回归的心意，我遭遇的困苦与身体的病痛也都是天意的安排，不应该认为是难以承受的痛苦。当解除了第一次流放，苏轼又回到朝堂，在他57岁时升迁为二品官员，任礼部尚书，这是苏轼担任的最高官职。但是仅仅在两年之后，在同僚的又一次嫉妒与排挤之下，被远放惠州，开始了人生中的第二次流放。然而更为残酷的是，在苏轼年届63岁之时，却又一次被发配到更远的海南岛儋州，成为他人生中的第三次流放，并特别下了一道命令，不准苏轼在海南岛的官舍居住。于是苏轼只得租用民房栖身，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而苏轼却说，倘有此身赋予造物者，听其运转流行砍指无不可者，故人知之免忧艰。意思是，世间的一切都是造物主的安排，而对于一个人，无论流转奔波，遇到沟坎困难，都是一种必然的经历。人知道了这个道理，还有什么可以忧愁的呢？他草庐抄书，教书育人，让海南出了历史上第一个进士。为解除民众疾苦，苏轼亲自带领乡民挖了一口井，取水饮用，疾病便少了。此后远近乡民纷纷学苏轼挖井取水，一时挖井成风，改变了当地乡民饮用池塘水的习惯。后来人们纪念他的功绩，便把那口井命名为东坡井。他还结交了不少平民朋友，闲了就去串门，跟野老饮酒聊天，还常常给乡邻看病开方。在自惠州后7年的流放生活中，苏轼一家死了9口人。虽然生活对他如此残酷，垂暮之年的他依然乐观，坦然对待。在传统文化中，儒家讲君子安贫，达人知命，最终达到至高的道德境界。在佛家看来，佛性人人都有，但人由于在世上迷失了本性而不自觉，通过修炼不断升华，可修成觉者，佛的境界。从道家看来，悟道修真，返本归真，最后修成真人。从古到今，人间在中西方文明中都被认为是一个特殊的地方，是一个迷的物质空间，都说这里的人是因为罪或者业而沦落至此。儒释道是历史留给今天的智慧，恢复传统文化，找回5000年华夏文明的精髓，敬天知命，升华道德，才是迈入未来新纪元的通途。听众朋友，苏轼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到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时间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